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感恩祝福这个护念我们的善根，感恩我们的父母还有菩萨，诸位善知识护念我们的善根，一些诸佛菩萨，一些解脱者啊，一些大菩萨护念我们的菩提心，愿我们这个善根坚固，愿我们的菩提心坚固，愿不要退转。我们要发无上的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我们坚定不移的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每时每刻层层叉叉，刹那刹那的要感受到诸佛菩萨在护念我们的善根。我们不要把佛菩萨变成抽象的佛法，要在现实中时时刻刻处处叉叉也感受到他的佛恩。这个有一天人家问我，他说人本来就是佛，为什么要流转生死？人本来就是佛，为什么要流转生死，要到六道轮回里去了？所以在经典上面也告诉我们，我们的自信具备了无尽的解脱、无尽的宝藏，有无尽的庄严，有无尽的神通。是什么障碍了它？其实根本就没有障碍，因为我们在一部菩萨戒一部经典里面讲到，业海业力不可思议，念力不可思议，欲来神力亦不可思议，就是我们现前看到的，我们所谓叫做业力啊，业力不可思议，就是你现在看到的一切叫做业，而这个业是不可思不可议，不可思议法就是佛法，因为这些佛法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但是什么在烦恼呢？就是我们现前不知生无明，而这个无明就是妄想啊，就是觉念，这个觉念就像金矿里的金子一样，没有开采之前，这个无明自然会反应，反映出一些这个业，而这些业体是清净的，但是我们这个无明的这个觉性在这里没有受到教化，自然会产生，作为产生叫做念力，念力这个业力这个觉性跟我们的对立，就产生妄想。我这个妄想要是受到教化转为觉性，就是悟，就明了，就是佛地，如果不明了对立，就生妄心，妄心生出来，这个妄心生出来就对立了，我这种对立就叫做众生。但是呢，众生存在吗？因为妄心的本体的对立的我是不存在的，这个我是不存在的，但是你这个觉性里面把它对立了，认为自己一个妄心升起来，这个妄心呢自认为自己是独立存在的，然后对这个世界产生这个分别，叫做人相。所以呢，这个我名字为我，叫我相，产生世界叫人相。所以呢，叫做业力不可思议，念力不可思议。所谓念力，就是我们现前就法界里面叫念力，现前的我叫做业力，就是我看到这个世界，这个我看到这个世界。所以我 善念和恶念，善念和恶念就五蕴生五蕴，而这个念力是什么呢？就是善恶里面出现的世界产生了种种法，而这个法印到我这个我里面就产生念力，因为世界对立就产生一个法，这个世界跟你对立出来了就产生法。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对立，它就是不可思议，不管你对不对立，这个世界都是不可思议，因为业力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是佛力，就是佛，不可思不可议，超越我们啊对立，因为对立是可思可议，不可思议它的本体就是佛。所以呢，一海清净，耶利海本来清净，就是说啊，你现在依然看过去外面的世界叫耶利，耶利体本来是清净的，是解脱的，因为你的弯心把它对立起来，这个弯心不解脱，所以呢自分别它。那说这个弯心它有什么东西形成呢？就是必须要以世界组成，所以你的善念和恶念对这个世界产生变化，这个世界的法就建立了，就是说长显的短显的高了低了，形成了这个法就变成念力。那你说这个我产生念头，这个我产生念头怎么样？就是说你那个弯心跟世界对立了，然后呢你这个念头对世界的分别，就是我的眼界会分别吗？不会分别的，必须要有念力升起，所以呢这个弯心由诸法的印进去了，所以呢整个大千世界印到我弯心之中，弯心就生出很多的法出来，而这个法叫什么？叫做念力，就是念根，念根必须要诸法而生，念根就是法的力量，没有诸法念根不生，没有长短高低，没有轻缓慈悲，没有山河大地，没有人我是非，没有男女老少，没有色声香味触法，没有地火风水坤包括身体，那里都没有了，那你念根怎么会生出来呢？所以念根成诸法原生，就说因为这个念根进入到万想里面去，进入到万想，万想本来是不可得的，因为很多法印进去，就像水本来什么都没有，然后呢有很多的影子倒射到里面去以后，就好像水里面有很多东西，就形成了我跟法的这个，就是说世界跟我就对立起来了。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就像水里的影子一样，所以呢如果没有这些法，这我的念头是不会生起来的，所以念头从诸法原生，所以诸法念头的诸法没有独立的念存在，所以这个念根叫什么呢？不可思议，这念根不可思议。所以你就知道，因为念根不能，就像天上没有虚空，没有山河大地，水里面怎么会映现物质呢？怎么映现很多影子呢？水里面会有影子吗？会有山河大地吗？会有影子吗？所以银罗尽缘了，行住坐卧在就像一次前一过虚，寒焰对日，银罗尽缘，就是说你的影子映到你这个金地里面来了，然后呢就出现了啊，这个不知道自己，确实不知道，这是你的念根，那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里认为弯心，弯心有着诸法远生那个念根，咦，你就不是木头了，你变成有情了，知道吗？因为弯心是虚，就像虚天上的云彩一样，但是呢花花绿绿的时候就感觉到它真的存在，其实到边缘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那个念根呢，实际上如果没有念根，你的万想呢，你的万想它是没有东西的，知道吧？是虚妄，你就可以认识它的虚妄。如果没有法进去，但是对法的执着，对法，对这一切法的执着有善念和恶念，就认为实际上念根的本体是不可思议的。现在我们的念根是什么？是叫可思议，因为你认为我有独立的念根。有一个我存在，把东边南边西边北边成一个我，因为什么呢？你记住南昌，记住九江，记住北京，因为倒射的影子，然后把这个影子痕迹在弯心里面，然后呢就认为真理有，因为那个影子一直站的影子，所以你弯心紧紧就紧紧的抓住它不放， 固执成形，你把那眼子抓得紧紧的，起善念恶念去欣赏了四法界，四法界就是你执着它，善念恶念形成的三界啊，就欲界、世界和无世界。所以欲界、世界、无世界都是你的妄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十法界都不存在，都不存在，是吧？十法界都是不存在的，都是水里面的影子而已。如果你知道了啊，原来我的念根不是多存在，是诸法缘生，你每个念根都是一些法里面生出来，它没有一个独立的念根存在。如果多了念根就变成对立，就变成可思议了。如来神理已不可思议，如来神理不可思议，就是说就因为念业海不可思议，业力不可思议，愿力不念力不可思议，如来神理不可思议。你说千花万变呢，都是如来的神理呀、啊，地狱天堂都是如来的神理，都是如来的神理。所以佛菩萨，佛是没有一秒钟离开我们的万念。地狱天堂，因为恶念就有地狱，因为善念就有天堂啊。那么说地狱也好，天堂也好，人道也好，都是我们的妄心。但是如来的神理变化不可思议，就是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呢？有没有人呢？实在是没有地狱啊。如果你离开妄心，天堂地狱也是天堂，地狱也是极乐世界。如果你有妄心，那极乐世界也在地狱底下，知道吗？极乐世界在哪里？你有妄心，地狱也在极乐世界。如果你没有妄心，地狱就变成天堂。因为地狱天堂司法界就是一个法界，佛的法界，这一个佛的法界，一切一切都是如来神理方便，如来的神理方便，应众生心显现出来个人的境界。那这些境界显现出来，事实上呢，这些境界都是佛陀的神力方便，让众生让众生呢有所依，有所悟。你恶者六道轮回就现什么？现六道三界。如果出三界去四圣，什么阿罗汉啦、菩萨啦、声闻啦、圆觉呀、这个四圣，四圣也是如来神理方便，地狱恶鬼畜生也是如来的境界。那么说什么地狱天堂，什么十法界，都是妄心，都是妄心。如果你一念从妄心里面出来，一念妄，你看无量寿经里讲了，念众生除无恶，修无善，念无德，就道德出来，安立无为之道，安立涅槃之道。就是说在你持五戒修十善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进入涅槃了，进入涅槃。按照我现在来讲的话，我的兄弟，一念妄心就是地狱，妄心一除，地狱即灭。哪有地狱呢？是我现在看地狱也是天堂。为什么？地狱天堂在一念之中，你一念转变过了，地狱就转成天堂。你一念转过去，地狱天堂变成地狱。如果我不转念，妄心取掉，天堂地狱都不存在，那是什么境界？也就是佛的境界嘛。所以如来神理不可思议，所以呢念力不可思议，业海不可思议，原来神理不可思议。但是我们无始以来这一念无明没有被他教化，这一念无明，这一念妄心呢升起，他这一念无明，我们以妄心安住会是什么样的境界？尊生无始以来以无明，以无明，无明呢就是妄心，以妄心住妄心住久以习气，习气非常的严重非常的严重。那么说这个时候我把昨天一件事情跟大家谈一谈。我昨天昨天中午我怕我讲话牙齿痛啊，所以牙齿痛，所以呢我要把这牙齿搞一下。我昨天下午很抢慌的去开着车子到陶渊，经过陶渊明，我右边的门是开的，所以跑了，结果那个人一个栏杆在那个地方，我上午看还是开的，下午怎么又锁起来了，所以我就把车子停在那个地方，停在那个地方我就走下去，走到那个搞牙齿那个地方去。结果走在那个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发现什么事情呢？因为我经过那个步行街，步行街的人来人往，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走这样的道了，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到那个人群里面去走，就是很多步行街里面人穿来穿出，穿来穿出。 哎，我记得你走，因为我一心要治牙子，把父也给忘记了，知道吗？就是说一心要治牙子，我回来我不能说讲话的时候，讲课的时候不能牙子痛的难过啊，我一心要治他，后来就跑到那个地方去。哎，我走到路上了，我看见很多人窜来窜去的，有看这个衣服的，有玩手机的，有做聊天的，有算命的，还有这个卖东西的，不亦乐乎的，大家这个非常忙碌。哎，我感觉到我在里面了，这看我细细看看那个，发现他们的心里面呢，他那个心里面呢，被那一轮警戒，被那个警戒全部把他心给占领了，就是说我好像是这一被这里面人所抛去。有一点孤独感，我感觉到这些人呢根本没办法跟他讲生死问题，全部忘记了，就说人在那种场所里面根本就想不到因果关系、生死关系、解脱的关系，那个信仰的关系，他觉得非常觉得在那里面呢，信仰是一个非常无聊至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想到大家啊，我发现我也被那个警卷了，那就用我自己呀，也产生了怀疑。怀疑什么？人死了到底是不是还真理有？他说极乐世界到底是真理是假的？就升起了这么个念头出来了，就是说人死了到底有没有，这些人住在这玩都不晓得这个问题，就会影响到我的心。就是说人在那一轮场合非常非常闹的那个场合里面，根本没有信仰那个存在里面，会影响到我们的心，他会把那个紧呢，会把我们心拉去，会产生了内心非常孤独，就感觉到幸福啊非常无聊，知道吗？非常无聊，在这里面感觉不到，但是到那个菜市场里去，完全感觉到学佛非常无聊，没有意义，在那里面马上把你心呢，全部转换成社会上一个熟悉。所以我记得一个出家常常跟我讲，你看过极乐世界吗？啊，一个出家人，你看过极乐世界吗？人死了有没有谁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话头出来呢？就是跟世俗人打习惯，久了以后啊，他会不信因果，不相信六道轮回，根本不相信西方极乐世界，不信佛的世界，认为过一天算一天，就有这种习气出来。这种习气我们已经很久了，但是你一旦跟他们接触，马上这种心就会显现出来。所以到寺庙我们坐在一块很亲近嘛，但是你在那里面去你可以观察到，因为我们很久没进去，我一进去以后马上就有感觉，马上就有感觉，就感觉到这些你不信仰会影响到我也不信仰。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在那个菜市场，在那个逛商场看衣服的时候还有没有信仰，有吗？我古代80%的人都没有了，因为我感觉到非常的危险，是的。所以呢佛陀啊告诉我们呢，我们不宜到那些不信仰的地方去，杀猪场、菜市场那些不干净的地方，没有信仰的地方，那些热闹的地方，我们尽量的躲避那些地方，我们要到安静的地方、清静的地方、有善法的地方，那个地方是让我们是有信仰的。后来我就想到还有一个婆婆嘛，他以前在你啊，稍微年纪轻一点，在我们寺庙来跑一跑。后来我看他坐着跟一个算命的坐在一起，他看到我，哎，师傅按个脚，啊，师傅这样，我就看着他。他说我现在年纪大，走不动了，不能到庙里去了。跟那个算命的坐在一起，他有棍子，我不能到庙里去了，完了好好念佛吧。实际上他心里面的因果的概念都没有了，完全被俗人，完全被俗人的境界全部给他占领，他根本就人死了就没有了。所以我刚才跟那个居士讲了，我说有时候到菜市场去拜去的时候，你发现你拜佛啊很可笑，就是你自己感觉到自己拜佛很可笑，因为那么多的人都在做些无聊的事情，会感染你，会让你没有信仰，你觉得你啊在这个世界上面如果要拜佛啊，绝对是被人家抛去的人啊，非常可怕。如果我今天讲了以后你回家去，你再观察一下，非常清晰。你到菜市场，你到马路那个地方，看到来来往往的呀，那些人呢，你感觉到你的信仰呢很空虚，你的信仰很空虚，知道吗？我觉得他们很实在，你觉得他们很实在，你就跟人看衣服啊，看花啦，看那个商场卖东西啊，杀猪、长猪肉啊，你觉得那些人很实在， 你过一天算一天，这样还好一点。哎，所以呢，我们呢，所以佛陀告诉我们，不宜到那些群体、那些约腊、那些山茶、那些菜市场、那些杀猪场这些非常热闹的地方，我认为一定要远离。如果你心性没有坚固的话，这些地方尽量的远离。你们放假的时候尽量的到寺庙来拜，我真实的感觉到应该到寺庙的，不应该在外面去玩。如果你跟人家去到外面去玩的时候，你发现你全部迷失了，你全部迷失了，不，外面的境界跟你迷失了，就是外面的事啊，因为弯心嘛，一动用弯心嘛，弯心就是空虚嘛，空虚就渴望嘛，人一旦渴望的时候什么都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知道吗？所以信仰呢，这个要让信仰坚固，还是要多接触寺庙，接触善法。后来我就跟那个居士讲，我发现手机啊，我先都是讲我认为手机害了人，我认为手机还没有害人。为什么呢？我看那些人把手机丢下来更加不真实，他把手机丢下来看见外面了，他根本就没有因果概念了。然后呢，文景被外面的色身香火触法把他迷住了，所以看看手机还知道里面一，就是说放这个佛教的灯下，你甚至有师父的话不断的转发这些文章啊，或者这样，他还有一个因果概念，还有一个善法的概念。如果把他丢下来，可能这些善法都没有了，这些善法都没有了，非常可怕的。这些人真的要留下，我是有时很多人来都有人看到手机上面有这些信息跑过来了，我觉得这个手机啊，有手啊是非常好的，是吧？手机不一定是坏的东西，因为你离开了手机，像我们出家人可能手机玩多了可能不是什么太好，在寺庙里玩肯定是不什么太好。如果你在菜市场，在那个逛山场，这个在那些地方，还在贡卓山嘛，在那些地方人我是非的地方，你玩手机并不坏，因为那个地方丢下手机全是造业。丢下了手机全是妄想，丢下了手机全无信仰，丢下了手机全部被警戒说明。我有这种感觉，非常非常感觉。所以我就想法院了，我说我想这个穿着袈裟坐在街头，把袈裟披在身上，然后在街头搞个拜殿，坐在那打打坐，然后呢搞个播放在那些地方，然后呢人家拿几块钱我买一点饭吃，然后天天在打坐，晚上就回到寺庙，白天在外面去打坐。哎，这也蛮好的。反正我们是这样的，因为只有灵心心灵过了，才会有信仰。人在外面去就会打打坐，看到某一个地方草地呀、或者那个公园呐、或者在人群里面很多人来人往了，把它一旁坐，然后扬过去闭关心念阿弥陀佛。所以说，在一起取众的地方，在一起处当一心念佛嘛。就是说在出众的时候，在一起处闹的地方，那些不信仰的地方，应当呢静下来，静下来，就是说取舍的时候呢静下来，一心念佛，一念佛是会影响你的东西，所有影响你的这个信仰的东西啊，尽量的不要接触，因为你们还没有这个定力，很容易被环境所远着，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要认识到啊，好，这个就是说我感觉到大家还是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就是说这个才能够保护我们的信仰。如果你没有安静的心，表面上到寺庙里拜佛，实际上还是喜欢热闹啊，你喜欢好药热闹啊，这个嘻嘻哈哈的，然后这个喜欢玩，这都是不好的一些现象。所以我们要喜欢安静，就像过去释迦牟尼佛指着大象说：“阿难啊，你知道这个大象为什么独自在这里睡觉呢？”佛陀阿难说：“不知道。”他说：“佛说啊，他大象不喜悦了，就不喜欢很多人，很多大象喜欢寂灭，就喜欢安静，似乎呢一个人在这里睡觉。”后来他又问：“他连大象都知道寂静处，为什么人不喜欢呢？”很简单，你大象出生都喜欢找一个寂静的地方，为什么我们人喜欢热闹呢？知道吗？很简单，觉得那个地方人多就往那个地方云集，为什么不喜欢寂静呢？所以要一，所以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大概的概念，什么概念？ 喜欢寂静，喜欢人少，喜欢一个安安静静的修行，它可以保护我们的信仰。不管你悟不悟，最起码你的信仰、你的因果概念还在保留着，知道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观察一下，你是喜欢热闹的地方，还是喜欢安静的地方？你喜欢去到超市上去，你还是喜欢到庙里去？放假，你放假的时候到哪个地方去，可以决定你的观点。有人放假就接着计划到哪个地方去玩，我不是寻找信仰。如果你要去玩，到印度啊，去朝拜呀、啊，或者是到某一个这个佛教的名山呢、啊，还是有一点意义。如果要到那些毫无关系、跟信仰没有关系的地方，我认为慎重地考虑一下你的信仰问题，你的信仰是不是真实的啊？所以人生一晃就过去了啊，有人一辈子这样的认计划啊，那么说很多计划到最后面都是空虚，有的把计划变成牵挂，然后死了以后重新再来，下辈子再起死相续，就这样生生世世在这个万心里面。其实我们万心一转你就觉悟了，你就到佛地来了。所以佛陀用种种方便的示现，受地狱也好，天堂也好，四圣也好，十法界也好，都是如来在我们万心里面显现出来一种方便。如果离开万心，全是佛地，都是佛陀的解脱，都是佛陀的花园。那么说在这个此世界心要明了，比你来讲，我在见无量寿世，但我自知是佛地，就说我知道这个地方就是佛地，无量光吗？无量寿吗？我自知是佛地，但是呢，我告诉你，这是阿弥陀佛，这是念佛堂。我问你，念佛堂在哪里？在句子上面吗？在哪个地方？他说是相是假相，痴名是假名，痴名是假名，痴相是假相。告诉你，这不是念佛堂，它也不是混坐子，知道吗？这个地方是佛地，是佛陀的地盘，我们住在佛地上面，应当看到这个境界是我们诱导你进来的地方，再来告诉你这个地方是佛地，并不是并不是一个房子，也不是一个念佛堂，你已经在佛陀的方便之中，你把你接引进来，这样的进了这个门，进了佛门，你就离开了三界，你就离开了六道轮回，就离开了你的万相，也就告诉我们十法界都是假的，离开万心就是佛心。所以呢，万心不可得，佛心是实相，实相是真实的，万心是不可得的。佛陀他成佛了以后，悟到了宇宙的实相，实在是无我无人，有无众生，有无寿者，无山河大地，无虚空，无大海，那么都是自性的本来面目。这一佛陀看众生迷惑，先止于万心，然后止于真实，先告诉你什么叫万心，然后再告诉你什么叫真实。止万心止到十法界，止真心就止一真法界，就是说止真的时候就是佛的法界。佛的法界在哪里呢？佛陀的法界在你万心对面，万心的对面，万心是十法界。他说除了万心就是真实法界，真实法界在哪里？在万心之中。离开万心就是离开了这个世界，就没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法界。有一个佛的法界吗？告诉你那是万心呢，因为佛陀的法界就在九法界之中，一真法界在九法界之中。所以说佛呢，我了解了念佛塔吗？那是你的心。阿弥陀佛吗？还是你的心。那这个念佛堂和这个阿弥陀佛其实啊是佛心，因为你喜欢阿弥陀佛就给你造了一个阿弥陀佛，喜欢念佛堂就给你造了个念佛堂，把你诱进来，诱进来以后难道就是念佛堂就是阿弥陀佛？不是，是佛心。先把你诱进来，佛陀把真实的东西给你，但是呢以你的心我诱导进来，把你诱导进来。所以我们在司法界都不离开阿弥陀佛， 从来没有离开过阿弥陀佛。所以呢，日十法界就是日阿弥陀佛心，我们的弯心，弯心呢是不可得，就十法界不可得。那我们讲的十法界是什么？弯心嘛，十法界不可得嘛，那哪有十法界假名嘛？这佛诸佛也好，菩萨也好，阿罗汉也好，声闻也好，人天也好，地狱也好，恶鬼也好，畜生也好，都是假名假相，方便离名。世上没有名字，也没有相，它的真实是什么？就是阿弥陀佛。它的真实就是无量寿，它的真实就是无量光，它的真实就是如来大悲应众生心啊，他是大悲。因为你住万心就给你现个十法界，如果住佛心，十法界就没有了。所以呢，十法界真实，我以真实，释迦牟尼佛啊，在后面讲真实一定是讲佛乘，讲阿弥陀佛，而讲万心就讲十法界。实在说呢，所以呢，他以呢在小乘的时候啊，你造恶业啊，造恶业要下地狱啊，你贪心要下地狱啊，你嗔心要做恶鬼啊，嗔心就是恶鬼，不是叫你嗔就是恶鬼，你要吃就做畜生了，是吧？你吃无戒，你不对人生呢、啊？无戒对人生呢、啊？因果关系，哪有一个真正的人来这个等着我呢？到这里来呢？人心啊，世上这天堂啊，有世上的天堂，都是对我弯心说，对吧？如果你解脱就是阿罗汉呢、啊，如果修功德就是菩萨。如果你了解了这个啊，原来都是弯心，弯心不可得。如果你了弯心，就是佛界呀。你告诉你，你不管怎么十法界都不可能离开佛界呀。所以呢，只要你离开弯心，就是佛陀的境界。就是弯心未了没有关系，明了弯心不可得，即成正觉。就是你了解了弯心不可得，十世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呀。西方极乐世界就在当下，所以我们要取的什么？我们取取吸气就可以了，取取吸气就把你的吸气取掉。他说取吸气，佛陀讲楞严经啊、讲了二十五圆通，都是讲吸气啊。一念三千，就是气世间、情世间和这个五蕴世间叫三千啊。还说地火风水。空根湿其大，他说这个是讲整个的华藏世界呀，整个的华藏世界就在这个三千里，三千之中啊。三千就气世界、情世界、五蕴世界，他说是一念呢，一念一念而已啊。那么说佛陀讲这个三千是结，就是结我们的结。那么说大家想一想，我们再往后推，释迦牟尼佛讲二十五圆通，讲到最后面，贤者今天下午讲过，这个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那我们说，那为什么大势至菩萨、观音菩萨是耳根？下午讲过啊，不需要我重复了。那下午今天讲大势至，大势至是一根，是一根啊。一根多么重要，在所有的法门里面，解脱对我们反复的解脱最好的方法就是一根。为什么呢？牙耳鼻舌身有一根吞舌，如果没有一根牙耳鼻舌身有用吗？牙不能接，没有一根牙怎么接呢？因为一根是你牙耳鼻舌意在看到色的时候有一根传导啊，如果没有意的话，你眼根就变成什么东西了？你眼睛见不到了，这死人能见到吗？是不是？没有意根眼不能见，没有意根耳不能见，耳不能听，没有意根鼻不能闻，没有意根就嘴不能吃，没有意根身体摸这个里面感觉，这意根啊。所以呢，你想修观音法门，你没有意根怎么修呢？耳朵听到以后说，你视为外面是幻象，视为里面是空性，内外俱空，那你没有一根怎么视为？你怎么观照啊？是一根没有一根，借用一根呢、啊、来观照实相，没有一根你不能观照，是一根，知道吗？是你要是是一根是彻底的一个法门，不管修任何人，就说你看这部经典，看来没有一根法师讲法，你听得懂吗？ 就是你没有一根怎么听呢？没有一根就没有传达的东西啊。就像你说你这个铡刀没有啊，这个灯怎么亮呢？你在说电灯好像没有铡刀啊，它不能传达啊，不能传达，自信不知啊，你的自信就是无明就不知啊。所以呢，一根是一个传达的，如果你传达进去以后反射出来又弯心，那说传达出来的就是弯心里面的境界。那么说没有一根，金不能看，法不能听啊，色身相位抽法眼耳鼻舌都不能相应，无欲也不存在。也就是说你没有一修这个什么地大火大风大水大，你观察地，你没有一根怎么修地呢？没有一根什么修水呢？这一根念佛法门是彻底的把一根就一根都舍了，一根就都舍了六根。一根是念南无阿弥陀佛，把一根都舍了，你的眼耳鼻舌身全部都舍，知道吗？都眼睛不一定，然后耳朵还要听啊。如果你一根一心的把一根啊安居在法上，所以呢一根都舍六根。好，从法来讲，我们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呢？阿弥陀佛，这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里面是非常奇怪的啊，所有的这个二十五蕴通里面二十四圆通都是对治修法，都借用一根的传达修，比如说修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包括地大地火风水啊、这个所有的都是借用一根观实相，然后过两遍空见实相。那么说解结都借用一根啊，都是任何一个法门都是选择有修行，有修行。比例来讲，我有一天看到风吹，然后呢发现风，就是说那个佛陀讲了所有的法门呢，就是二十五圆通里面二十四圆通都是对治的修法，都是对治根基的修法。就是说有人看到这个，你像说有一天我闻到香啊，就是吐香啊，闻到香发现香呢啊无体无性啊，这个空性，它就对相关庄严。那说有人呢看风，发现了风没有实体，没有实体，没有相貌啊，没有来去。或者看水，或者地震，他观察以后呢，就悟到了，悟到空性，悟到空性以后就解脱啊，他是这样的获得了解脱。但是呢，净土法门呢，它不是这样的。净土法门呢，先讲的前面是有佛劝他念佛，就是直接念阿弥陀佛，不需要任何观察，不需要任何方便，自得心开，就是不需要去观察这个空啊空啊空，搞了半天，它是所以所有的法门都是就比你来产生里面讲，有一天有一个人杀猪，他修行二十年都没有开悟，喝下来以后呢，啊有一天呢，人在杀猪，砍肉吃。砍肉了，那个人说我要筋肉，砍下来以后呢，啊不对，我要去肥肉，你看肥肉给他吃，啊不行不行，我要筋肉。后来看了看，后来那个人呢就拿着把那个刀啊啪了一下打了他，他说哪一块肉不是猪身上出来的，他是这样的。后来他一下子就悟到了，他借于一根，他修行到一定的时候，他要借于一根传达跟相应，哎，观察了一切猪肉从猪身上生，忽然大悟。也就是说他要通过这种观察，通过这种量，这个东西一下子跟他啊，我净土法门就不一样，净土法门他把这个色种光和这个鼻肤叫他念佛，然后念佛这个前面的开始就把佛陀法界已经讲得很清楚，然后直接的一念佛我成佛，这个里面没有任何所谓的呢自己在观察的过程中解脱，没有的，只有这个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里面啊，完全是以这个念佛的心啊，念佛的心的解脱的，你知道一佛念佛，于魔于子于子于魔，这样意念而成佛的。我并不是说观察空性啊，得到三密我解脱的，它是直接这样。所以呢，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他完全是讲实相，讲实相，知道吧？把实相开显出来。所以大势至菩萨从法里面来讲啊，前面讲 我们一根毒蛇，只要一根毒蛇了，那说你的五根斩就毒蛇，五根斩就一根，你把耳根毒蛇了，他耳根要悟到了耳根深渊的空性，你也可以悟到一些法，你要从低根悟到一些法也可以，但是必须要建立一根，但是非常难修，因为它是通过观照观察。一根就是念佛，所以你在走路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所以你要知道你所有看到儿子身子都要通过一根的加工，没有一根的传达，那我说你儿子见到不认识，所以呢你的一根，你家里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都是来自于一根的传达，没有一根一切都没有用，如果把一根都舍住了，你的眼耳鼻身意自然无声，自然就无声，不生就是佛性，就是说念佛，如果你闻到阿弥陀佛，其实啊你已经进日流，就是说念佛自时就日流自时，日流就是什么，在那个金刚经的讲悉陀含国位，就是说你不管做什么，如果你念佛在念南无阿弥陀佛，都是你的一根，就是你的一根在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把你一根都是，因为这个阿弥陀佛不在对你的色声香味触法上面，如果你了解了阿弥陀佛，就是说闻到阿弥陀佛就是日流 啊，如果你法愿，你就是一碗奶啊，如果你要是念佛，如果要是念佛，那相当于阿拉含果位，就是三果一啊、就是说啊、这个一处不来，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法愿，那相当于你在此世界还有一生，就是一生生命结束了，你闻到阿弥陀佛你已经就日流了，就是日流了。所以啊，悉陀含、斯陀含、阿拉含，就是说你闻，就我现在跟你讲的时候，你就进日流，就日佛流，因为你念佛。所以呢，这变成般若智慧，叫闻到佛即不退转。但是呢，你在听我讲的时候，听我讲的时候，讲阿弥陀佛的时候，闻到阿弥陀佛啊名号的时候。啊，十法界都从佛心中生的时候，那一刹那啊，你就日流，日流在法院，在法院，法院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世人在此世界就是一生，就是一生，知道吗？而你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在你念佛那一刹那啊，就是辅助，就是不退转。我不提转是阿拉含的果位，就是念佛之时就是阿拉含的果位。所以大家想一想，在你念佛都是一根的时候是什么？就是无声，你进入到无声的啊，进入无声的这个位置，叫位不退啊，而位不退啊，坐不退，性不退，就是念佛的那一刹那啊，你进入位不退。所以念佛是妙行嘛。在你念南无阿弥陀佛，你相当于才因地是阿拉含，但念的是佛，念的佛是大乘，就是华严力华严境界，是大乘的阿拉含，知道吧？不是小乘的阿拉含，是大乘，因为念的是佛，念的是佛，在佛的因地上已经不退，已经不退啊！那我说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在你念佛的时候，愿的时候，闻的时候，叫信愿行嘛。信就是悉陀含，愿就是斯陀含，啊，念佛就是阿拉含，就是说，那在无量寿经里面讲，闻到阿弥陀佛有多少亿？有二十亿菩萨，二十亿众生啊，得清净法眼，得阿拉含果位，就是说闻到阿弥陀佛啊，信愿行就已经具足了，有了信愿行，阿拉含就具足，就不退转。就不退转，有那么多人就对了。所以我们闻到阿弥陀佛，那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我说刚才讲到，我们念佛可以把我们的五根都舍住，这就是智慧。都舍五根，都舍五根，一根就是六根都舍。 六十多个，六十多个就是牙耳鼻舌身意无声，那一念呢就是无声。而这个无声的境界，就是说你念佛的一刹那就是无声，就是佛地，无声就是佛地，你究竟安住在佛上面。所以呢多水意境非常重要，所以你在念阿弥陀佛，其实啊这样的念都是一根念阿弥陀佛，不等待阿弥陀佛也是不可思议的，最起码是阿拉罕，在极乐世界最起码是阿拉罕，就是说下品下身呐、下品尊身呐、都可以得到。因为呢你到了极乐世界下品下身就是念佛去的，就念阿弥陀佛，什么都不懂，就念阿弥陀佛，把你五根给都舍住，用一根来都舍，都舍你五根，你就是无身，就是无身。但是呢我们无始以来还有一个习气，就是对法上的执着，对法上的执着，就是念佛不知道你这一念就是无量的念，无量念就是一念，就要把一根都舍住了，你五根全部都舍。所以这个一根都舍的这个功德是你五蕴不起作用，不起作用，五蕴不起作用。所以呢但是呢我们念佛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毛病，就是对法上的执着。所以呢阿弥陀佛就是我们念的是什么佛啊？别的法门里面呢很多法门都不知道念阿弥陀佛，为净土，净土法门呢讲念阿弥陀佛，很多地方都讲念佛但没讲念阿弥陀佛。所以呢很多经典，我看了很多经典教我们一起念佛，但是呢他没告诉我们念什么佛，没讲。所以呢无量寿经叫我们念阿弥陀佛，这就是说过去人家叫毗卢顶山法，毗卢遮那佛就是佛，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他说毗卢顶山佛，也就是说讲到毗卢遮那佛也就是很高的位置，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是佛性。但是呢讲到毗卢遮那佛，毗卢顶上佛就是阿弥陀佛，就是说彻底的把佛陀全部的悲心全盘托出，就是把阿弥陀佛说出来，那是不可思议。阿弥陀这三个字说出来，通过愿力告诉我们，就是把佛陀的真实本怀说出来了。就是说在任何很多经典里没讲到念阿弥陀佛，这叫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没讲我们念阿弥陀佛，为净土法门专门叫我们念阿弥陀佛。所以呢啊，把他的真实一面，举比例来讲，佛陀平时讲，就说我看那个《法华经》里面，释迦牟尼佛啊，就大智啊，大智通如来呀、啊，告诉有很多人来问法，很多人来问法，所以呢，或是讲四地法，或者讲这个十善法，或者讲无界法，或者讲十二因缘法，或者讲四摄利多法，或者讲慈悲喜舍法，但是呢，他有十六个丸子，非常有智慧。然后在大智通如来面前说：“我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希望佛陀跟我们讲佛法。”啊，所以呢，佛陀那个大智通如来是说啊，但是他制止啊，就是说这个法不随意说。就是讲佛法一定要发阿耨多罗三藐，就是要成佛的这个法。因为为了讲成佛的法是讲啊，我平时讲的一切法都是方便了，为显一尘呐、啊，它一切皆是方便，都是如来系，就是说系呢，就是说尊生需要这个法安利，就给一个这样啊。你需要一个大圆宝殿，我给你搞个大圆宝殿；你需要一个念佛塔，我给你搞个念佛塔。哎，佛陀讲，这是我神通变化方便了，这样到我这个地方来都是真实的。你看，他四助众生为之子语，他只要是我的孩子，我都有最好的利益给我的孩子，我怎么会给那么差的利益给我孩子呢？他就说，他对众生是平等的，都是佛的境界。所以呢，只要你进入这个境界，虽然你觉得是念佛堂是这样，事实上呢，都是我的宝藏了。你进入我的宝藏都已经处理生死了。那我说但是你执着这个地方的一种细嫩，他说我真实告诉你啊，这个地方皆是如来宝藏，并非是天王殿，并非是念佛塔，并非是这么个像，其实都是如来宝藏。就说你看说到这个题，那我们就告诉你们，你现在在司法界之中，既然你获得人生，你获得剑法，获得三根，获得这个精进力，或者是 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或者念佛、做善事、孝敬父母，或者做的所有的善法，佛说啊，这都是如来方便，都是如来方便，方便不离真实。最后告诉你，他说为什么讲五根里面，你看法里面，色声香味触是什么？都是法，都是法，所以法通一切法，它本身就是个法，所以一切法不离这个法，知道吗？所以都是这个法，这个法说一切法，因为阳是不是法，对吧？色也是个法，声音也是法，香也是法，味也是法，触也是法，法法是都是一切法，所以一法是一切法。所以呢，阿弥陀佛这个法跟一般的法绝对不一样，前面的色声香味触都是方便。那么说这一切都是法，所以讲阿弥陀佛是讲不等于法了，融为一体都是法。就像我们说一根生六根，如果没有一根，你眼耳鼻舌身都要坏掉，都会烂掉，你没有一根就是死人了，你眼睛不会烂吗？是不是？法是不是一切法不离，一切法不离一法，就是说阿弥陀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就是说一切众生，你看情世界一切生命叫情世界，一切世界叫气世界，一切境界五蕴世界，就是我们的境界就是受用，一切境界是受用，是觉受，就是啊，人间是人的觉受，天堂是天堂的觉受，地狱就是觉得，五蕴世界就是色受相人相行识，这个就是色受相识，就是色法，就是声香味触法，就叫五蕴。那么说一切境界啊，就是受，所以呢一切生命就是我们的情世界，就是色。所以呢这一个法，不管你一念三千的法，这个法都在，都在法上，所以一法是一切法。那我们讲啊，我们有人修生命啦，有人修色相啦，有人修声香味触法啦，每个人修的方法不一样，有人修读地藏经啦，有人修读华严经啦，有人修读法华经啦，有人修拜四十八愿啦，每个人都修的不一样。一切法皆是一法，一切法皆是一法，哦，一切法皆是方便，哦，一切法皆是一法，就真实，所有方便皆真实，就是那叫万善同归，一切善归一处，就是法。所以阿弥陀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都遍满十方，十方就是圆满，圆满就是佛的境界，观。所以呢，一切法都在一法之中。如果你通过别的法门修，就是说啊，因一切因啊，你就别面来讲地啊，地性、血性、活性、分性，它都是变法界的。如果你一个悟了，所有都应该可以悟的。但是从一个里面悟到一切法界里面去，就很难。那么说净土法门，净土法门讲大势至菩萨圆能章，以这个一正庄严阿弥陀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就是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寿命无量叫正庄严，光明无量叫一庄严，有一有圣，然后呢光明无量照十方国啊，现十方菩萨，现十方诸佛，这叫做啊大悲啊，大悲在众生心中起种种境界。那么说这个就是说一法是一切法，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呢？因为阿弥陀佛是一切法，是一切法，阿弥陀佛这个法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就你闻到了啊，一切法是一法，一切因是一因，一切相是一相，一切位是一位，一切地是一地，一切火是一火，一切风是一风，一切水是一水啊，这一切色声香味触法都在一个法里面啊，就是说以一切以啊，一切耳，一切鼻，一切眼都以一来接受，叫一根，都一根来接受。那说一切法以法来接受，所以一根念的是阿弥陀佛，所以你就会知道了，你念的那个阿弥陀佛并不是你感觉到很快乐啊，很禅定啊，很清净啊，这个都已经无关紧要了。为什么呢？一切法是一法， 一切法就色身相无错法，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尘六识，包括地火风水过这二十五圆通，都在一个法里面。所以大势至菩萨到最后面呢，把二十五圆通全部设在一个法上面，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这个境界。所以我们要了解大势至菩萨的这种为什么叫大势至，为什么叫大势至啊？上跟诸佛性相应，至是道，至是尊身，至是大的意思啊，势是力量的意思，大是佛的意思，即佛陀誓愿的力量啊，能够无量的大悲心，那是众生心，叫大势至。大是表佛，势是表力量，是表道位啊，大是代表果位，势是代表道位，至是大众生心，就是因为，就是说因为道位果位是同时的，这叫大势至啊，大势至，知道吗？就是大愿宝殿叫大，然后这里面的空间叫势，然后我们都聚在里面叫智，就是说没有一个众生不在里面，这叫智。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啊，大势至，你看我们现在就在大势至里面啊，大是不是啊？涅槃堂大吗？它是佛的意思吗？是空间吗？空间吗？它是道运，没有空间有啥用啊？智啊，每个众生都在里面吗？啊，这叫智，大势至啊。所以呢，很多人把大势至当作一个人看待，它是比较法的，知道吧？所以大势至人家啊，这个起手蹲止啊，就是手蹲一下，这个脚抬一下啊，都放无量光明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念南无阿弥陀佛，我们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这三个字，阿弥陀是一种整词的话，把整词解开啊，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所以了解了、信了，你信了这一善了，就是叫日佛智慧，就进入佛流，就是啊，已经跟阿育陀罗。所以呢，那你在这个地方听法，首先要发什么？要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要发阿育陀罗三藐。如果呢，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那我说闻道，你就愿意闻。其实《无量寿经》里面、三昧往生里面都讲到发菩提心，所以发菩提心非常重要啊！不发菩提心，它一定是发妄心，妄心。就是注重他不注重实相，注重自己的得失啊，注重自己的得失，就是啊，以自己的那个心感觉为重，而是说妄心范围之内。即使你是阿罗汉，还需说妄心范围之内。你执着于阿罗汉，阿罗汉名是佛陀方便建立的，世上没有阿罗汉，哪有阿罗汉呢？阿罗汉是个名字，知道吗？是你的一个境界，是你的境界。是一个名字，哪有阿罗汉？阿罗汉在哪里？阿罗汉是个名字而已，知道吧？这是之名。所以呢，妄心里面，因为就是说妄心不了解明相，在圆觉经里面讲啊，是圆觉经，是大乘起信里面讲，众生一名假名假相亦为实，就会有一个名字在，一名要攀缘于名，因为攀缘于相，攀缘这个境界，攀缘相，都用攀缘。就是弯心，有了弯的圆，弯心攀缘的心，这攀缘于名，攀缘相，是就是凡夫。佛陀说是假，是假，就是名。佛陀说方便于名，其实没有，知道吗？所以阿罗汉是没有的，菩萨也是没有的，都是佛的境界。所以呢，都是方便，菩萨也不可得。菩萨名是怎么解？在经典上讲，何为菩萨？菩萨叫菩提萨多，菩提萨多，菩提者就是佛的意思，星空，星空就是六物一物，萨多，萨多什么？法空，外物一物，外面没有物，里面没有心，这叫菩提萨多，尊将不可得，这个叫做菩提萨多，叫做菩萨，知道？所以菩萨是没，不存在有菩萨。 而观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三十二应身有男身有女身，有出家有在家，还有佛，还有这个人贴娃娃妇女国王啊夜叉什么都有，唯独的一个等于一个人没有，就是没有菩萨。他说我不信个什么菩萨啊，我信个地藏菩萨，信个文殊菩萨，没有，没有，为什么没有菩萨呢？知道吗？这三十二应身里面就唯独的不现菩萨身，为什么？因为菩萨实在是没有相，如果现菩萨身是很不正常的。他说要现男相，那个男就是菩萨；要现鱼相，那个鱼就是菩萨。你说菩萨是男的还是鱼的呢？还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呢？因为菩萨无相了，你非要搞个菩萨相出来干嘛呢？这是我们尊身的执着啊，认为有个菩萨相。所以呢，一受菩萨戒即成等正觉，你要知道菩萨无相，你就是菩萨了，知道？你了解做一切事情心不执着，就像如果你了解这一切处都是方便，你讲啊、哦，念佛堂，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这个大殿，你知道这是佛陀方便。因为了解这个名这个相是假的，这个名字像是方便安利我们的妄心，妄心不可得，实相即虚妄，而实相虚妄，虚妄就是妄心是妄的吗？那这个相，我们执着于这个相，这个相是由我们妄心建立的吗？如果没有妄心，实相即不离，那说它本来的面目是什么？就是佛地，就是佛，就是佛的境界。似乎呢，你现在在这个里面啊，一切相不离，就是。啊，你要了解了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一切法不离，你就进入到啊这个佛心，知道？所以呢，这个我们念，你要认识到你念南无阿弥陀佛，至于我们在家里面在法家里面念阿弥陀佛，要认识到阿弥陀佛是一根，所以因为念阿弥陀佛就不会说我要得到某一种境界了。因为你只要一心的听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因为你在听阿弥陀佛，其实阿弥陀佛这个法安住在我们的一根上面，你的一根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那你的一根传达的是觉性，就是说一切进入佛心，所以呢一根就不接受你的妄心里面的东西，你接受是佛的东西，因为就转换成佛的境界，所以呢当下就转。所以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意思呢，如果你先闻到了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就破除一个什么东西呢？就破除你对妄心上面一个分别的执着或者法上的执着，一起都在阿弥陀法上，所以一心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所以你在家的床上呢，走路上呢，或者呢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心里面阿弥陀佛，知道这就是我的一根，一根当下的一根啊，我们的六根所有的变化都在一根里面，只要把一根转换了，这个世界全转。他说把无量寿无量光解开以后，外面的四相就是这个样的，我们要转一根，把一根转掉，就是转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一根一转世界就转，一根是什么境界世界就是什么境界。如果你一根是无量光，外面世界就是无量光；如果一根是无量寿，外面世界就转为无量寿；有一根转为无量大悲，外面世界就是无量大悲。所以你不需要去在外面强显的关照外面的世界，你就转一根就可以了，你就转一根就可以了。所以呢，讲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是破疑生信，知道吗？因为又不讲开了呀，你这边在念阿弥陀佛，那边呢还是追求某一个法去了，或者说啊、有人念阿弥陀佛，我发现身心困掉了，我念阿弥陀佛，一看到某一个相了，啊，念阿弥陀佛出现境界不能了知，你不能够破，不能破，把阿弥陀佛这个法说出来以后呢，啊、哦，你了解阿弥陀佛一切色是一色，一切应是一心，就是说所有的生命世界都是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那我说你心中的疑就破了。疑破了，信就出来了。信心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吗？有了信就有力量，知道？有了信就有力量。那我说一些境界现前，你马上就可以把它破掉， 你把它要分了，为什么呢？都是无量观了，就是境界也是阿弥陀的无量观，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不然的话你就变成生生息息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了，你没有闻到阿弥陀佛，所以闻到阿弥陀佛，你死硬塔地里念阿弥陀，所有境界不要管它，所有境界所有的得到的任何的也不要管它，因为都是阿弥陀佛这个名号里出来的，所以念的这个阿弥陀佛名号就念一切一切，不管男的女的出家在家，都是这个阿弥陀佛名号，一切生命转化，一切世界转化，一切境界转化，变成阿弥陀佛的这个境界，所以你就念，老实的念阿弥陀佛，什么境界都可以不要念，什么境界都可以不要念了，就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呢，我们祖师们在这个很多经典叫我们一向专念啊，一向专念啊，就是说啊，要真正能够实现塔利，就是专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什么都可以不要念，就念阿弥陀佛，什么经也可以不要念了。为什么？但是念的阿弥陀佛跟无量观、无量寿、大悲咒全部相应的，所以在外面就一根多舌住就可以了，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是吧？一根多舌了，所以不然的话，你念佛的时候会心不安。为什么呢？如果你的一根没有多舌，你的一根像猴子一样住在妄想里面，然后你在这边念阿弥陀佛，你心里不知道想到哪里去，因为没有对阿弥陀佛升起无上的信心，然后对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你没有统一，然后不断的分别，这个画好看，那个画好看，你没转过之前呢，你的习气是非常的重，因为别的方法是更不可能，唯独的用这一念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就非常快失。这一法能视为阿弥陀佛，这一个法立即把所有的色声香味转化啊，一切事一切事情都是阿弥陀佛的愿力，转得快，在别的法门里面做不到，任何一个法门把一切事转为一事我们做不到，以你的般若智慧可以意会到，但是实际的行为上你做不到，如果你不信阿弥陀佛把这个世界转为心性你也做不到，把这个世界转为一事你也做不到，因为你没有名字，你没有名字，你不知道用什么名字，你要不念阿弥陀佛，你用观音菩萨也可以啊，你干嘛用一个不究竟的东西呢？你用释迦牟尼佛可以啊，你必须要建立一个名字，所以这个名字可以按我们非常快速的让我们的心安住，非常快速的让我们跟它相应，除了这个方法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只有这一种方法，最快速，不管是凡夫是什么人都能做得到。老太婆一声阿弥陀佛转化了，一声阿弥陀佛马上转化，是不是？人家老太婆就过了一切事是一生，根本没法做得到，只要把一根都是了，只要知道一切都是阿弥陀佛的愿力，都是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然后了解了这个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闻到了，然后都是一根，然后转化就可以了，所有都能做得到，所以叫一心，叫信啊，一念。所以呢，一念很珍贵，念念就很珍贵，这一念就是，这念就很珍贵。那说这念念唯独的这一念解脱，除了这一念解脱成佛，要想成佛的话，除了这一念成佛之外，你还有什么办法能告诉我吗？成佛没有办法了，我观察了没有办法，没有任何办法能达到这种快思，马上可以把这个安住在阿弥陀佛的愿里面啊，安住在这个思想里面，即使你有，所以呢，那说你阿弥陀佛一根不多舌，那说你的弯心习气就很重，而这一弯心的这个力量，如果你不念阿弥陀佛的快舍的方法，不是作为阿弥陀的光明的力量，那说这个世界就在弯心里面，色声香味触法都安住到弯心里面，你用弯心看世界，那当然这个世界就转弯了。那我说因你自己尽行受诸大的一种力量，也没办法变成成佛，所以即使你有一些小小奇奇怪怪的东西，或者说有一些小小的奇迹，但是呢你在弯心里面不能解脱，没办法解脱，唯有念佛，只有念佛，只有这一个方法，我就感觉到只有这一个方法，没有再有别的方法可以解脱，知道。所以呢，就我们修行这么多年，有强大的定力和观照的力量，也没办法把这个世界能够一刹那在我自心中变成一种光。我就知道啊，这一光是一光，但我这样的这是一个道理啊，是我弯心很重啊， 我的弯心很重要，以弯心安住啊，这一切世界安住在弯心里，不以佛陀的愿力，不以名号的力量。他说你一上可以这样说啊，你上我住在佛地里面，其实我弯心像猴子一样到处跳，师尊你怎么解脱啊？所以呢我有念佛，我有念佛把六根摄住。所以晚上睡觉你要知道，如果不摄住你的六根，那你的弯心就在动。所以呢你只要念佛就是佛根，只要你念佛立即就转，色身相无处法你明了了。但是呢不念佛不能转，因为你意根没有转，意根没有转。你知道了阿弥陀无量观无量寿无量大悲，不念佛可不可以呢？不可以，因为你的意根没有转，知道吗？意根不转。所以很多人讲师父你讲得非常好，但是呢我就关照不了了，因为你没有设一根嘛。你的一根是住在哪里？你一根你用眼耳鼻身一看，你的一根像猴子一样到处飞。他说哎呀，你像无量观为什么磨到世间就不行了呢？为什么看这个也不行看那个也不行了呢？马上就住不了了呢？因为你没有都设一根呢。所以念佛你知道这个道理，知道这个理，应当把一根都设住。到了一定的时候不念而念，就是无念而念。为什么呢？你一根在这个色身相无处法里面，透过你的眼睛看到的全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好看到色是阿弥陀佛，看到声音都是阿弥陀佛的愿力了，全是呢你不要观想的，全是阿弥陀佛显现，就不念自念。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根多舍的人就安住佛法里面来了，全部安住在佛心里面来了。所以你走在任何一个地方变成惯性了，全是阿弥陀佛，就不念而自念。那我们现在到外面起码比你们要强一点了，因为我常常思维阿弥陀佛，所以我看到色身相无处法念阿弥陀佛非常快速的，非常快速的就可以把阿弥陀佛一生两生就可以得到圆满。我这一生念阿弥陀佛，一生念下处色身相无处法全部转成阿弥陀佛的功德。我这一念因为我信心广大啊，我知道阿弥陀无量观无量寿大悲，我思维习惯了，这一生阿弥陀佛念，我平时色心我的弯心已经很少了，我的弯心已经很少了，所以呢不会随着我的弯心的信息走，我思维阿弥陀佛快呀，是不是？你们我跟你讲阿弥陀佛无量观无量寿无量，但是你不肯念阿弥陀佛，你的一根根本不在阿弥陀佛，你只是说在理上得的这个道理，你这是理上等的。事实上呢你这理上等得了，事实上你的一根啊没有念阿弥陀佛，你的一根没有多舍你的六根。所以呢多舍六根是大势至菩萨云端那里是最精要的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所以大家现在外面很多人呢啊离上通达了啊，不舍六根就不舍一根啊，不把一根舍住，不管修禅宗也好修密宗也好。那是说有人当然就一根观照了，借于一根修眼根修耳根修鼻根，那是恭喜他，他可能能成就，但是我是不能成就的。那么说你有这种修行的力量，但是呢就是说不管修任何一个法门，如果你一根如果跟法不相应的话，那肯定是非常危险的，知道吗？所以我们在这个此世界啊，不要带着侥幸。现在日本净土宗真就讲啊，阿弥陀佛愿你在这个地方了啊，一生阿弥陀佛就能往生西方，阿弥陀佛就把我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名号啊，这个世界是这样，他竟然终于捡了一个大便宜，他一根不去多舍他，不用名号多舍一根。那我说阿弥陀佛光明的力量就在当下，你要跟他相应呢。你不跟他相应，你用弯心。如果你要往生，如果阿弥陀把你救走了，阿弥陀哪一点不再救着你？你说佛陀哪一点不再救你？无量光明他哪一点不再摄着你？什么天堂地狱都是阿弥陀佛显现出来的，哪一点不把你再照着再摄着？为什么你现在没有往生呢？因为你不转一根嘛，你不转一根你怎么往生呢？但是你等的这个道理，你一根未转，这是等的这个道理而已。等的这个道理，说我就是佛了啊，我已经成佛了啊，说自己已经成佛了，就又捡了一个好大的便宜，好像自己是弯心。他说极乐世界怎么会有弯心成佛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大家紧紧记住， 一根啊，念佛净土法门就是修一根啊，不是不修，一根。了解了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就在当下知道阿弥陀佛面前往生。往生这个因地上的决定，就说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要现在往生决定，就说我就在阿弥陀观里。但是为什么还有我现在的苦？因为你有妄心住，你必须要都是那个跟他相应，要触动他的光。你的意根是妄想，你要触动他。所以阿弥陀佛要触动我们的心，知道？要触动你，不能够说我听到了，我已经往生了，就这样的占了一个大便宜。所以呢，说我已经成佛了，我就是佛了，这种观点非常危险。等你将来到了地狱底下去受苦，那谁都在此世界念佛，你受一点苦，我认为啊不算什么，就是说让你受一点苦，比你自己享受那虚妄的快乐要强得多。就像小孩子，你打他一下，他哭一下，哭一下没有关系，他可以成佛。你混蛋的孩子，哎，你可以造恶事了，没有关系了，你将来肯定是我把你送到大学里面去。那孩子心里想啊，反正我爸爸会把我送到大学里面去，我可以拼命的玩了，我也不要去读书了。那你们问你，上大学他现在你这个时候多余的功，在大学里也不会做白痴啊，是不是？你就是个顽子，你是个白痴啊，你当了个皇帝也是个白痴皇帝啊，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此世界，你不能够因为拍人家的屁股说啊，哎，你可以成佛了，给他一个假安心，虚假的安心，还不如他去哭一下，哦，你就散吧。辛苦一点怕什么呢？苦一点累一点怕什么呢？但是呢，他能够修复苦一点累一点，难道你要照顾他的苦和累，还是照顾他的解脱呢？是不是？就是说你父母，你给点肉给他吃吗？父母想吃肉，你给点肉给他吃。你父母要杀人，你就给他杀掉嘛，反正让他满足他的愿望嘛。你怎么能这样去满他的愿呢？所以呢，不要照顾他的苦和乐，要照顾他的解脱。他受一点苦没有关系，他苦一点痛一点比到地底下受苦要好得多。在此世界不安心，就比例来讲嘛，我出家我不一定安心，我学佛我不一定快乐，但是我认定了这条路。所以我学佛不是为了快乐我学佛的，因为我认准了佛是真的，所以我跟着佛走。就像刘胡兰跟共产党走是一样的，把他的手穿了很多尖竹签，他很痛苦，但是他坚定不移地相信共产党，他也跟着党走。我问你，他跟着共产党走有什么好处？命也没有了，他受了那么多苦，是不是说叫他享受一点呢？他信的那个共产党并不是因为自己得到某一种快乐，他认为他是真理。所以我们信的佛不一定说给自己会带来快乐，因为我认准了这条路，知道吗？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真理面前不一定给你现在妄心上面得到一种后悔和快乐，但是呢，你认准了这条路的时候你就跟着走就可以了，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学佛不为自己的妄心里面的快乐，就是坐禅打入一点快乐，然后呢，就是我过足禅呢，我情愿在路上捡一个小石头放在路边，我也不愿意到深山老林去打坐。为什么？深山老林的打坐得到一点禅定和清净是要靠自己很大的一点力量，但是呢没有信心。但是我在世界捡一个石头放在路边，但是我有信心。我问你，这种信心的力量我可以守住自己的生命，但你在山上打坐如果没有清净，你就会放弃，知道吗？如果呢，在山上住的时候如果不给你安心不给你快乐，你一定会离开。但是在路边我捡一个石头，但是不一定说我会得到快乐，但是我有信心，我永远不会放弃。 信心是永恒的，那种感觉是无常的，知道无常的东西终究会放弃，永恒的东西给你带来快乐，知道吗？那个的意思不可思议的。大家想一想，到底信心重要还是注重你自己的哪一点？小快乐、清净、安详，那个很重要，那个你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心。信心可以守住自己的生命，信心是非常单纯的。社会上一个善人，社会上一个善人，他看人家苦，或者人家骂他打他，但是呢他还在关心他的苦。大家都知道这个人非常的善良，你觉得这个人可爱吗？那人家骂他打他，他掉过来摸他的头说，你为什么这么苦啊？我们都说这个人好单纯，我们都喜欢这样的人，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学会信心的力量，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善良的人，不照顾自己的苦和乐，真是关心他人，真是关心他人，真照顾他的信仰，照顾他的信仰。但是我们很多修行不照顾自己的信仰，只照顾自己的感觉，有一点感觉没有了，你就会放弃，你就会放弃它，你就不要了。所以呢，这种感觉的人一定是非常危险的人，知道吗？所以呢，我到深山老林去打坐的时候，我肯定会提醒，因为我住在终南山，我就跑下了。我觉得我在顿林寺很舒服，在顿林寺天天不打的饭衣服都有，天天打坐还可以进入到种种境界。跑到深山老林打坐的时候，发现没有，因为我要寻找境界，因为我在顿林寺打坐的时候我也走错了，那老是找清净的，找解脱啊，找这个境界啊，跑到深山里要修神通啊，要修呢，结果住了几天，那个知了在叫，没有给我得到，我马上就躲离，就跑掉了，是不是？现在我就不会了，现在我在任何一个地方我都不会舍离。我在路边看到小草和一个石头，我都充满巨大的这种信心，这种信心让我有种巨大的力量，我不怕死，我连死都不怕，我也不怕痛苦，也不怕烦恼，所有的东西我都不会怕。为什么？因为信心的力量就像一只大象遇到一个蚂蚁一样，但是没有信心的人就像蚂蚁遇到大象，吓得要跑，吓得要命，知道？所以大家一定要修信心。所以我们的信心到底有没有，我们还真的考虑你有没有信心。所以我们每天都活在没有信心的生活，我们没有信心。你看信是信是，我们叫你们叫做信徒，信是皈依啊，我们信什么都是叫信是。我们的信心都没有决定，我们不知道怎么学佛，连一个信都没有，我不知道你怎么学佛。信心力量是一种加持，信心的力量呢是一种进入佛法的一个这个暖流。有个信心的广大，你要失信之人呢就是佛的信心了。所以学佛连信心都没有，我不知道怎么学佛。所以呢，所以我们这个啊，对佛陀这种信心一定要生出来，那你就不会有失望，不会孤独，不会寂寞，不会呢啊这个焦虑不安。有了这信心的力量，你身上会红光满面。你有信心的力量，你眼睛透出来的是一种光明。你有信心的力量，你走路的时候是充满了一种力量。你有信心的力量，有一天你扒在路上，你会告诉别人家叫人学佛。你有信心的力量，即使你两个脚没有了，看到别人还是在关心别人。只要你有信心的力量，任何苦难都障碍不了你。是因为我们因为没有信，所有东西都会障碍你。所以我们要考虑我们信心。所以呢，为信独挡，最就近处为信独挡。所以呢，在你生活中苦恼的时候，都是因为你没有信心。在你幸福的时候，相信你力量可以，连我们的修行的苦恼都可以障，都可以把它抛取掉。事物上很多的烦恼，这种信心的力量摧毁它，一个虚幻不真实的东西根本没有障碍。因为事物上是妄心里面的东西，那妄心里面生出来所有的东西，有了信心的力量，那么说世间所有的烦恼轻而易举就把它摧毁掉。哪有你今天跑到我这里，师父啊我活不下去了，这个话不会说不出来，不会说出来的。因为你没有信心，有了信心 可以障碍一切。所以你来的时候，你眼睛充满一点信光，应该充满一点信光。有了信光的眼睛是透明的。第二，年纪还没有多大，眼睛就是就枯掉了，知道吗？一看你的眼睛就不是修行相，一看你的眼睛就是个懈怠相，一看你的眼睛就是没有力量，一看你的眼睛吐出来的就根本没有，就是说修行的这种铠甲。所以你心里面有没有信啊？净土法门全讲信，就是说净土法门叫男性之法，男性之法能信到这种力量，信到佛位，信到这种力量，那我说这个还有男性，叫男性。所以呢，男性必有男性之处，不要以为你轻而易举就可以信，所以要通过师父这样的说，知道我们哪个地方太重要，我们要找到那个点。你闭着眼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胡思乱想的，因为你住在弯心里面，所以你这个阿弥陀佛不是心，是吧？你知道啊，原来这个很重要，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不断的升起，得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心升起来，然后以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然后这种心生出来，然后念这个阿弥陀佛都是一根，把习气去掉，然后给阿弥陀佛光明啊，这个相应啊，这种相应法，那我说这个啊，这个啊，修行就慢慢的啊，就会上来，是吧？所以呢，净土法门，特别是大势至菩萨圆顿章，是从楞严经里面出来的。而楞严经，它主要的是讲三密啊，三密有楞严三密，楞严三密就是法身三密，就叫法身，知道吗？这个那说法身三密就讲禅定三密，就是佛陀的正受，就是说能够佛就是正法的正。这就是跟佛相应，受就是觉受的受，就是佛陀的受用。世间的受用是什么？眼睛看到谁好看，哎，好看就叫受，我喜欢；然后不好看，我嗔恨，就苦受；然后好看，我喜欢，这个。那这种受呢，是不叫正受啊、这个叫做邪受、外道受啊、不正受。但是你遇到佛正受就不退转。你正受啊，你又正受，你就不退转，你就是佛的受用，知道？如果你要是触动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你都是一根，你的三昧就会出来，你的三昧就出来。什么三昧呢？啊，在涅槃经里面啊，不在那个圆觉经里面啊，有三种三昧，一种叫相应，叫做奢摩他心。奢摩他心，奢摩他心就是相应，就是去相应，知道了吗？啊，明天讲吧，阿弥陀佛。